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记得有一些电视节目会策划一个活动，让艺人打开自己的包包，看看里面会装哪些东西，也借此更多认识这位艺人的生活。不知道在你平常出门带的包包里都会放哪些东西呢？有可能你出门不需要带包包，毕竟现在许多都电子化，一只手机几乎包办所有事，付钱、拍照、记事、联系等等。不过对经理而言，我平常出门是会背书包，因为容量比较大，也可以装笔电或者是书本等等。通勤时间比较长，我就会在车上看点书，而从学生时代就有的习惯就是画重点、记点笔记，所以身上带几支笔也就是基本的配备了。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得，也许也是你经常使用的工具，它们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一同挖掘这些创意点子背后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这几周我们都聚焦在文具的起源，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把众多的文具发明集结在一起，可以写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了。许多文具的诞生来自于生活的灵感，例如要不是一位唱诗班的成员想要不破坏诗歌本的情况下做标记，便利贴就不会出现，要不是因为秘书跟 IBM 打字机不对盘，就不会发明修正液。在学生时代，我们会很频繁地使用文具，记笔记，画重点。我记得自己学生时代的铅笔盒里会放有不同颜色的原子笔，还有画重点的荧光笔。使用荧光笔画重点已经是我们很频繁的习惯，但是荧光笔的发明其实不满70年。荧光笔顾名思义就是墨水含有亮度的笔，那么荧光笔的墨水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荧光墨水与漆料最早在1930年由美国加州的兄弟党劳伯跟乔史维兹他们所研发的。某一次意外之后，劳伯昏迷了好几个月，醒来发现自己的视力受损，医生建议他尽量待在暗室等视力恢复，这也让他开始对紫外线、荧光还有磷光性化合物的性质产生了兴趣。劳伯敏感的眼睛还能够接受这些暗中的光明，等他恢复健康后，兄弟俩就开始展开荧光材料的试验，对象是在父亲药局储藏室里面找到的各种东西。他们用紫外线灯罩，凡是所有照到会发光的东西都拿来实验，把找到的天然荧光物质混合虫胶等等的材料，调配出一种他们命名为 Day Glow 日光的荧光染料、荧光漆料。这种染料在战争时期曾经被军方拿来使用，把荧光漆涂在布料上，让空中的军人可以俯瞰辨识身穿夜光布料制服的同袍。美军也把航空母舰上的跑道漆上荧光标线，就可以在夜间起飞。战争过后，这种漆料被使用在道路标志，还有交通锥、建筑物、火警逃生指示等等， 也在各种的衣着休闲产品上面看到。但这个时候还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荧光漆料跟笔做结合。在这之前，如果你想要强调或者是凸显资讯中的关键字或者是特定的细节，就必须要画底线。也许你可以让红色的笔迹跟黑色的油墨产生对比，但能够发挥的力度实在是有限。不过你知道吗？严格说来，荧光笔的发明是因为先有签字笔的发明而有的。这跟一个日本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做枯江信夫。1946年成立了大日本文具株式会社，之后改名叫做日本文具株式会社，最后成为现在知名的 Pentel 飞龙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翻译为派通文具。上周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以尖端为金属材质的笔型修正液，就是他们公司发明的。派通文具创业的开始，蜡笔跟刷笔是主要产品，卖给学校或者是教育机构。后来看到原子笔受欢迎，枯江信夫决定也要开发一款新的笔，希望靠有特色的产品提升公司的能见度。枯江信夫想的是做出一支写起来有日文笔画那样感觉的笔，又兼具原子笔的便利。那么就从笔头开始研究吧。经过一番的研发，枯江先生取了一束亚克力纤维，用树枝捆缚起来，如此做成的笔头可以形成一个够细的笔尖，硬度跟软度都适中。笔头够硬可以被捆起来，笔头也够软可以吸墨顺畅不会断水。另外，枯江先生在笔管上开了一个小气孔，让空气流出，避免温度升高的时候笔身的气压升高导致墨汁漏水。经过八年的研发，这款笔迹线条扎实强韧、书写顺手、适合签署重要文件的笔诞生了，被称作签字笔。签字笔刚刚推出的时候，市场反应是出奇的冷淡，但是枯江先生把这支笔推广到美国却一炮而红。有段时间签字笔还红到了美国白宫，当时的詹森总统从华盛顿的一家批发商那儿订购了几十张照片，就用这款签字笔在照片上签名。枯江信夫的签字笔被刊登在著名的杂志《时代》杂志还有《新闻周刊》上，两本杂志都提到了这件事，导致派通文具的签字笔在美国上市第一年就卖出了200万支。1963年，签字笔获选为《时代》杂志年度最佳产品，连双子星太空任务都把签字笔带到舱内去使用呢。当时其他文具业者也有在持续研发还有推广类似于签字笔的概念，比如说李纽曼，他在1908年申请专利的吸墨笔尖，悉尼罗森陶在1952年发明了魔术麦克笔。但是枯江信夫想到用树枝、脂肪的枝把纤维捆成一束，使得笔尖集中缩小，造型更加固定精准，这种纤维笔头的概念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创意点子。随着这款签字笔非常受到欢迎，枯江信夫也获得了1965年纽约时报的肯定。纽约时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这家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公司，他们把签字笔取名叫做 Pentel Pen， 全美国许多家庭、学校、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支笔的身影。能够让这种书写工具的商机展现生机，日本这家企业无疑是占了最大的功劳。纽约时报的文章还提到，美国公司也嗅到了这种新的笔带来的商机，所以纷纷跳进去研发。报道里面提到，面对这快速成长蓬勃市场，美国主要的原子笔或者是铅笔大厂都已经宣布参战，几乎没有例外。随着枯江信夫整形成功的纤维笔头红遍了全美国，新式的墨水跟色素也开始获得了启发。比起过去酒精当成溶剂的墨水，较轻盈的水性墨水渗入纸张会比较浅，同时色素制造的技术开展也使得各个颜色黄色跟粉红等明亮的色彩相近的问世。这些颜色可以耀然于纸上，又能够保持透明，让底下的文字依旧清晰。而这也意味着荧光笔的时代正式来到。1963年看到派通文具 Pentel 成功的利用纤维笔头签字笔闯出名号，原本是纸张供应商，后来转为墨水公司的卡特墨水带领者威廉卡特心想， 自己公司本身就懂墨水的技术，不如也来一个创新的发明，于是推出了一项全新的产品，命名为 Highlighter 荧光笔。 Highlighter 一开始只有黄色，在生活杂志上，卡特为 Highlighter 荧光笔打的广告文案是这么说的：卡特阅读用 Highlighter 荧光笔，清楚透明可读，亮眼的黄色可以为字句、段落、电话号码与形形色色的东西增色，把东西打上光，让你回头很快可以找到，写完马上干，墨水不透纸。结果这款卡特 Highlighter 荧光笔一推出之后大受好评，现在你都可以在网络上文具店买得到。卡特荧光笔如今有很多颜色可以选，但最畅销的始终是黄色跟粉红色，占总营收的 85% 左右。其中黄色在光谱的中央，所以画在纸张上也会显得最亮眼，存在感最高，在各种颜色中算的是最醒目。也许你使用的荧光笔颜色中也少不了黄色。这支会发光的笔，我们现在知道是从暗室中的观察，有了荧光漆料的产生，到了设计科技的结合，终于我们可以在纸上点亮重要的讯息。而那能够画出重点的墨水，竟然是一场意外后一位视力受损的人所研发出来的漆料，这个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人们遇到的挫折、困难、失望甚至是失败，都有可能被转变，迎来新的契机。这让精灵想到一句话：你的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黑暗中看见光是创意的开始，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个世代的渴望还有需求。因为在黑暗里，所以才会想要有光。不需要特别教导，我们生来都有追寻光的渴望。但你是否想过，除了荧光笔这样能够照亮纸张的工具，我们的生命其实更需要那位照亮心灵的光。耶稣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许你正在找寻方向，整理生命中的重点，那么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用荧光笔标记书本的重点，但是又有谁来为你的人生画下真正的重点呢？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在混乱中找到清晰？也许这就是你生命中需要的光，来自于一位荣耀的大君王，主耶稣。不要迟疑，就是现在，进入光中得见光，而有生命的亮光。
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的心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在你光中我的见光，在你里面有丰盛盼望，荣耀荣耀荣耀荣耀圣洁。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0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诗歌《荣耀大君王》。在今天的教室和办公桌上，荧光笔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它那鲜明亮眼的笔迹总能够将重点一一标出。在卡特墨水公司研发出 Highlighter 荧光笔之后，也就把记笔记、改稿跟课内的阅读带进了新的时代了。1970年代初期，来自德国的铅笔公司老板君特·史万豪瑟，他正在美国旅行。史万豪瑟有一个习惯，会定期的出国考察文具商，好掌握全球墨水笔跟铅笔的最新发展。在美国的某一间文具店，他就看到了卡特的 Highlighter 荧光笔，也看见这款新发明的潜力。因为他亲眼看到美国学生买手念书的时候多么爱用这款荧光笔。可是史万豪瑟认为可以把这样的潜力发挥得更大更广，因为当时只有在学生间造成风潮。史万豪瑟认为可以把这潜力延伸到更广大的办公室环境里。对于这款 Highlighter 荧光笔，他也觉得还有改良的空间。黄色墨水脏脏的不够亮，圆柱形的荧光笔没有腰身，笔头又大的不成比例，而且还会滚来滚去，不如自己再打造出一支独一无二的荧光笔。回国后，君特·史万豪瑟让公司的研发主管汉斯·乔琴·霍夫曼负责生产更加明亮的荧光墨水。在霍夫曼的指挥下，短时间内就研发出了亮眼的黄色荧光墨水。荧光墨水有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前面有提到，史万豪瑟想要让这支荧光笔看起来与众不同，摸起来的感觉也要不一样。研发部门提出了许多的设计样本，但都没法叫人满意。过程中各种设计跟概念用粘土的模型呈现，有粗有细，有长有短。研发人员摸索着灵感，选定了一个圆锥形的设计，圆形笔身一头大一头小，拿给君特·史万豪瑟看，还是不满意。感到气馁的其中一位研发人员便一拳打在粘土模型上，把笔身压扁了。没有想到史万豪瑟看了很喜欢，就这样胖胖扁扁的身形出来了，有点歪打正着，但是这样的设计还真的挺符合实用性，很适合用在荧光笔上。胖胖扁扁的形状可以让笔不会滚来滚去，而且主要是画重点，笔身宽大也比较好掌握。另外，笔头呈现凿子形状，还故意削去一角，变成斜角的形状，因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功能，笔画的粗细可以调整。大的一端可以画出大约 0.5 公分的粗线条，适合画长的句子。笔头转到小的这一端，线条马上剩下 0.2 公分，可以只画一两个字。 Stabilobos 荧光笔就这么出现了。接下来要如何推广？还记得君特·史万豪瑟希望可以打进更大的市场，于是第一步，史特豪瑟把荧光笔的样品送到1000位德国人手中，当中有商业界的领袖、大学教授、企业主，甚至当时的德国总理也拿到了一支。每支样本还都附上一封信，上面写着，这支笔能够简化你的工作，让你省下宝贵的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你桌上应该要有这么一支笔。接下来第二步，把荧光笔寄给中阶干部还有部门主管，因为史万豪瑟知道最终负责下单的不是高层，而是他们。这样的策略奏效了，中阶主管使用之后纷纷点头，下了不少订单，史万豪瑟成为全球荧光笔销售的第一人。后续不同的厂商继续研发，推陈出新，也就有了如今我们在文具店看到各式各样的荧光笔。比如说现在有暗记荧光笔，昏暗的暗，笔记的记。暗记荧光笔具有两种笔头，粗的跟细的，是双笔头的设计，有不同颜色的组合，蓝色粗字搭配橘色细字，绿色粗字搭配粉色细字，并且配有红色透光胶片。使用的方法是可以用粗笔头画重点，或者是用细笔头写答案写重点，再用红色透光胶片盖上，所画所写的地方就会被隐藏起来，看不到原本的字。红色透光胶片一开又可以看到， 这个是利用颜色混合的原理，可以隐藏或者是显示文字，作为复习使用。如果已经学会了，或者是不小心画错，也可以用白色的擦擦笔把荧光处抹掉。这个适合制作自己的测验题目，增加学习的趣味性，或者是标注参考书、笔记的必考重点，在做笔记或者是填空的时候帮助学习。另外还有简易版的可擦拭型新型荧光笔。延续我们上一周讲到的百乐公司，除了可写可擦的摩擦钢珠笔、擦擦笔，也推出了可以擦的荧光笔，叫做 Fraction Light， 擦的甩荧光笔，可以擦可以甩开的荧光笔。笔杆附带着橡皮擦，可以擦去荧光的笔迹。精灵在书包里携带的荧光笔就是这种类型。好的，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和您一同探索荧光笔的故事。小小的一支笔竟然可以带起超过60年的风潮，直到现在仍旧是学生上班族常用的文具之一。荧光笔能够清楚地标示重点，也就能够帮助人理出思绪，掌握重心。我们的人生也需要被画出重点，能够有方向，有重心，有光亮。尤其在这资讯爆炸也是混乱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有一位诗人曾经这么向神祈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位诗人指出，人心在昏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引导，这是一个人在困境跟黑暗中向神呼求的声音。诗人知道，唯有来自上帝的亮光跟真理，才能够指引他走向平安之地，回到与神同在的居所。就好像是我们用荧光笔画出书上的重点那样清楚明亮，神也愿意把他的真理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么才是不该错过的。不仅如此，这光还有洁净的意思。神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错误和隐藏的事，就像我们用错了荧光笔，画错了段落，或者画得太多太乱。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用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宝血为我们而流，是为了洗净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污秽跟羞愧。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可擦拭的荧光笔能够把画错的地方抹去，但是耶稣的宝血所带来的赦免远远超过这一切。它不是只擦掉表面，而是从里到外使人得着真正的洁净跟自由。今天耶稣的光仍在照耀，此时此刻他的宝血仍旧有能力。耶稣要的也不只是帮我们画出人生的重点，更是邀请你走进光明与真理里，让我们一起成为他眼中洁净宝贵的儿女。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来听首诗歌，以斯拉诗歌专辑《复兴从我开始》当中的《唯独倚靠主耶稣宝血》。
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
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铃。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